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欣欣，好久不见了。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那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部最近比较火，然后也饱受赞誉的电影，就是《蜘蛛侠：英雄远征》。那这部电影呢，上映时间也比较久了，是7月初的时候上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才看，但是呢，作为漫威粉，我也是表示非常非常的满意。今天聊这部电影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黑杰克，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黑杰克。聊漫威的电影，我觉得不能少了我。
那欢迎黑杰克。上次我相信听过节目的观众朋友们，记得，我跟黑杰克之间聊过，漫威的终局之战，当时聊的各路英雄啊，各路宝石，跟大家讲过。那今天这部电影的主角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应该说是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就是蜘蛛侠。当然可能听过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我是美国队长的花痴粉，想到美国队长就觉得就很开心。但是蜘蛛侠其实是我很早，就是2002年出来第一部蜘蛛侠的时候，是我个人当时最喜欢的几部电影之一。然后蜘蛛侠作为斯坦利老爷爷他亲自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漫威角色之一。
就我男生我可能不太一样，因为 Cindy 可能不太，小时候不看动画片或者怎么着，但是对我来说，蜘蛛侠、超人和忍者神龟这三个虽然都不搭嘎，但是对我这个成长来说，暴露年龄了，80后，就成长来说，这三个是最先出现的，还不知道什么漫威啊这些的时候，就知道这三套班人马了。所以蜘蛛侠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来探讨这个人物在新一部电影里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那黑杰克给我们讲一下，既然他是你相当于是童年的回忆吧，给我们讲讲这部电影应该是第三个演员出演这个蜘蛛侠的形象。那这部蜘蛛侠英雄远征，你的看过之后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感觉跟前两班人马演的蜘蛛侠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是感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高能剧透。如果真的担心剧透的朋友，可能会要晚点再听我们节目回播或者之类怎么样的，但是高能剧透。好，我就开始说了。这部里面由于有漫威十几部电影的一个铺垫，这部给人的感动的点特别特别多。如果观影的朋友当这个电影刚放出来的时候，惠特尼休斯顿那个招牌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那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影片准备走想往哪里走。然后接着幻灯片一样的美队出来，
对
Tony Stark 出来，这些人的照片出来，你就会觉得一下就已经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如果才看终极之战不久的朋友，可能那时候我反正知道有些朋友可能那时候就已经泪飙了，这才是影片刚开始可能不到一分钟。
对，除了钢铁侠和美队以外，还有黑寡妇和 Vision 幻视，因为他们两个也在终局之战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是不在了吧。所以说这四个形象刚开始就像是那种漫画的幻灯片形式出来，也就证明了这部《英雄远征》的故事是紧接着我们之前聊过的《复联四：终局之战》的，所以这个也是相当于是向《复联》的一个致敬，也是给大家带来感动的这么一个开篇。要不然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是说 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故事，在尽量不剧透的情况下说一下故事到底讲的是什么吧。
啊，很难啊，这个它的英文名应该叫做 Far From Home 是吧，就是英雄远征，中文翻译出来一个英雄远征这名字，其实要我个人翻译的话，我可能会想说就是比如说放假日啊，什么英雄放假日之类的度假日，因为它其实讲的故事就是蜘蛛侠，他有一天他累了，他压力很大，特别是刚从他的偶像或者他的精神支柱 Tony Stark 的死刚可能刚恢复过来没多久，然后全世界的人都把焦点集中在他身上，希望他去接过 Tony Stark 的大旗，然后来扛起地球这个英雄这个招牌这个名头，然后他还觉得有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的感觉，所以他想给自己放个假，然后他刚好是跟着一群高中小屁孩们就准备学校放假了，准备出去玩，然后想玩个比较远的地方，作为美国人他们跑到欧洲去玩，当然这里也是致敬一下荷兰弟，他英国人嘛，所以这个影片就跑到他的家乡，跑到伦敦去拍，所以要我起这个故事的名字的话可能就是放假日啊之类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但是中文名起的比较好，比我好多了。
我觉得英雄远征特别好听。
对，英雄远征，然后，但他其实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去放假，然后去旅行的过程中，由于班上有一个蜘蛛侠，所以整个班的同学被意外的被各种绑架，所有的行程都打乱了，很搞笑，然后又很充满不同的反不停的反转，然后，最后是当然是漫威大家一贯的大圆满结局，没有人会死，没有人会，都是一路欢笑然后结束的。
对，其实就是地球上什么事情呢，就是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怪物，那这个怪物没有固定的形态，它比如说可以是沙呀土啊或者水或者是金属，那我们都知道那个神盾特工局的局长 Fury 他带着一位新的英雄叫 Mysterio，他们来对抗这个怪物，那在蜘蛛侠参加这个欧洲这个夏令营活动的过程当中，就被 Fury 被迫的加入了这么一场战斗当中。然后同时呢，背景就是讲的是，当然我们知道蜘蛛侠一直在这个蜘蛛侠故事里面 ，It's all about a girl， 就是有一个一直在各个部每一部蜘蛛侠里面都有个叫 MJ 的女孩子，然后呢背景就是她要跟这个自己的喜欢的这个 MJ 的女孩子表白的这么一个背景故事之下讲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这个战斗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 Mysterio 这个英雄，具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但我真的很想吐槽一下他的形象。我觉得他真的是，就他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这个英雄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像英雄？他就是头，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鱼缸，就像一个鱼缸一样，里面装的水呀，然后头上戴了一个鱼缸，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奇怪。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就是他的头就长那个样子，后来发现他其实是把那个鱼缸卸下，里面还有真正自己的头，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尴尬，他这个形象。
对，脑子进水长什么样子，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其实这个 Mysterio 呢，这个演员他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一个演员，Jake， 演的，他之前还出演过电视剧，比如说 Source Code， 就是源代码，也是我当年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也是因为那部电影喜欢到了这个演员。然后是一个半瑞典人，他还演过 Prisoner， 那部就是稍微有一点让人有一点害怕的一个就是劫持小孩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我其实想问一下黑杰克，因为我之前看这个演员的名字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发音，然后我想让黑杰克试一下看看这个演员的姓，你试一下这个姓他怎么发音。
我也不很确定啊，但是感觉应该是 Jake Gyllenhaal 但这个演员我是知道的，而且我 Source Code 到今天我也觉得是一部非常好的一个 相当于比较偏科幻向的一个作品。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强烈推荐《源代码》这是我觉得他这个男演员的所有影片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有点稍微跑题了，但是跟大家推荐一部《源代码》，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对，也是很早期的一个，相当于是很早期的一部跟穿越讲了各种穿越故事的这么一个电影，当时还是年代比较早，然后也同样跟大家推荐这部电影。然后我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名字的发音，其实之前我看过这个演员的一个采访，就特别有意思。那个主持人说你的名字怎么发音？然后那个就是这个演员他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会把我的名字发对音，一个地方就是瑞典，这是我的故乡，因为那个是一个瑞典的姓。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IKEA，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IKEA 是可以把这个演员的名字发对的。然后其实他这个演员的名字的姓，就整个的名字叫 Jake Ellen Hello，因为他是一个瑞典那边的语言，不是那个 Galen Hall，他是发音叫 Ellen Hello。然后当时那个 Jake 就跟主持人就在说这个名字，就觉得发起音来非常好玩。好了，那我们言归正传，说完这个推荐完这个 Jake Ellen Hello 这个演员之后，回到《蜘蛛侠：英雄远征》这部电影，那我们之前说到呢是饱受赞誉，受到很多漫威影迷的喜爱。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部影片有很多对于大家所喜爱的钢铁侠，或者是之前电影的一些致敬，然后有一些故事上相连或者情景上相似的地方。
对，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部影片能比其他两班人马拍的蜘蛛侠，我一直说两班人马，因为他们好像都不止拍了一集，到时候小心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我记着都不止拍了一集，但是就是说这部影片比他们两班人马都做得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铺垫，然后 Tony Stark 钢铁侠为了蜘蛛侠这部影片的成功，相当于做了那个巨人，然后这部影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进一步成功。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Tony Stark 虽然在这部影片里面只有几个镜头，几个回忆的镜头，所以不知道是才拍的还是以前拍过的。但是如果大家细心的话，会发现他的演员也出现在这次的演员名单表里，也有参演。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可能是以前拍的，可能是回放也算。但 anyway，他出现的镜头很少，但是你会觉得这部影片始终有他的影子，就因
对，
为通过人物的感情，通过小蜘蛛的感情和一些对话，和他原来的助手，保镖兼那个叫安全主管，Happy 是吧？
对。
那个人，然后由于他的很多串场，让你导致。给人造成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啊，这部片子里有一个隐形的人一直在，那就是钢铁侠。然后有这个前提情况下在的话，这部影片一下感情就会变得更细腻。虽然钢铁侠跟小蜘蛛算不上父与子，但他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可能甚至超越了父与子，因为他毕竟没有就。在所有的蜘蛛侠系列里面，没有提到就是，蜘蛛侠的父亲或者怎么样。在以前的蜘蛛侠里，都是他的 Uncle Ben。然后在第二部人马拍的这个蜘蛛侠里面，主要讲的是他的好友是另外一个也是反派。然后这部蜘蛛侠里面没有 Uncle Ben 的太多戏份，但是就却有了钢铁侠，一个更比全比比以前两部里面。引导蜘蛛侠的人更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因为漫威他为了这个打造这个人用了10年的时间，或者超过10年的时间，所以他站的高度非常高，然后他得到9点几分的评分，或者大家看到更高的评分，其实都不用太意外，因为这个铺垫已经垫得非常高了。
对，那我们可以之前看到的两部蜘蛛侠都是从Peter Parker 他没有，就是还是一个平凡人，然后被蜘蛛叮，然后成为蜘蛛侠这个过程，而 荷兰弟他演的这种蜘蛛侠跳过了那个过程，也就是说跳过了刚才杰克说的 Uncle Ben 如何去世的这么一个过程，相当于是把那一部分弱化了。那我们其实可以说，我觉得 Uncle Ben 是让 Peter Parker 成为了蜘蛛侠，然后 Tony Stark 呢在这部里面最重要的有点像蜘蛛侠父亲的这个角色呢，是让蜘蛛侠成为了下一任的钢铁侠或者是 Avenger 的领袖，不管将来漫威的宇宙怎么设定，但是他一定是让他上了一个台阶，未来在漫威宇宙中会起到更大的领导性的作用。
看样子会是这个走向，因为这部影片在出来之前大家的期望都很高啊，也都各方猜测，通过一些放出来的trailer 预告片都会去猜测到底漫威怎么样去把这个承上启下的片子做好，能去开启下一个十年或者是下一个二十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没想到从一个非常高亢的一个节奏Avengers 一下降到一个轻松的很愉快的节奏，然后大家万众期待的大 boss， 然后或者是新的更厉害的比灭霸更厉害的反派，哎，没出来，然后新的英雄没出来，然后这好像都落空了。但是你又觉得，哎，这个节奏很轻松又很对，因为地球好像接受了很大的创伤之后是要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来过渡，你不能说啊这个灭霸刚走你来更厉害的，然后说那就感觉这样紧绷着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整个系列吧，我觉得他们还是很用心的在做，然后最终呈现的这个蜘蛛侠英雄远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家就是要轻松一下，太紧张了，我们放松一下，就看一些小屁孩去闹，然后欢欢乐乐的就结束了。
对，那出于对这个钢铁侠他的致敬，我们也来大概的走一下这部影片里面致敬的一些镜头。所以刚开始我们也讲到，就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出来，在蜘蛛侠离开纽约之前，他其实是穿着钢铁侠为他制作的衣服，然后在有一面巨大的钢铁侠画像的墙上，那就是在巨大的有钢铁侠画像的墙面前，在思念 Tony Stark， 这个相当于是对之前那个怀念。然后当 Fury 来找到蜘蛛侠的时候，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句话，蜘蛛侠说啊不不我不行，我当然他是出于心里的害怕，然后他不愿意说啊我没有办法承担这个拯救世界的这么一个责任，但是他当时说的这句话是 Oh I'm just your 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r-Man sir， 相当于是他说啊我就是你一个友好的这个好邻居蜘蛛侠。那这句话其实是对应之前上一部，就是荷兰弟演的上一部蜘蛛侠 Homecoming 里面，当时Peter Parker 是说啊我可以的，你们要赶快给我一个 mission， 我是可以做出贡献的，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要参加复仇者联盟来拯救世界，他时时刻刻都准备着。然后那个时候呢Tony Stark 给他来了这么一句话，说是 Why can't you just be a 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r-Man？ 所以这个也是对之前电影的一个呼应。
对，这个就是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吧。我不知道，就是在听到的男孩或者是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一个瞬间，就是你觉得，你很想给自己的父亲或者证明自己，但是等你有一天又长大了，然后你父亲已经老去了，可能你又觉得就没必要去，突然失去了一个目标，你没必要去证明自己，或者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时候，你又想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然后就像一个普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感的一个转，然后在蜘蛛侠身上，在这部里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在上一部里他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你的 neighborhood Spider-Man， 他做的事情很大了，已经大到跟宇宙的共同的敌人在做斗争，而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在跟灭霸打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蜘蛛侠扮演最重要的一环去偷他的手套，基本上已经成功了。如果星爵不去 mess up 的话，不去乱搞的话，蜘蛛侠已经成功把灭霸的手套都要撬下来了。 他干这样的大事儿，然后在他的主心骨或者精神寄托托尼·斯塔克去世之后，他出于责怪自己也好，出于悔恨也好，他又想做回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转折，而且转得非常自然。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诶，那我听到这段故事也是，看到这段故事也是比较感动。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黑杰克，就是你有没有以前就是刚开始很想向自己的父亲或者自己的某些人想证明自己，然后证明自己是长大的，这么的一个经历呢？
我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吧。然后这里让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其实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银河补习班》，然后是邓超导演的一部电影。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其实我们这代人长大或多或少，可能个别例外都经历过高考，然后在那个阶段，你可能就是想跟最多证明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然后等到高考结束以后，到大学或者走上工作以后，会觉得突然又失去重心了。然后因为你不知道向谁证明自己，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共同，80%-90%，不敢说所有人，但是可能80%-90%的人都会经历过这样一段，想证明别人到已经证明了，然后接下来该做什么的迷茫。虽然跟蜘蛛侠这种规模没法比，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或多或少引起一些共鸣。有时候你就想哪也不想去，或者就想放假，或者想什么不想做，不要给我这么大压力，我也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在里面。所以大家观影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能引发自己一些感想。
对，
所以这是影片好的一个地方。
对，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同身受。那刚才提到的这个《银河补习班》这部电影呢，我也会过一段时间进行录制，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听一下那部电影的观感。然后刚才讲到说，其中的一个致敬就是说啊，友好的邻居蜘蛛侠，就是他是一个男孩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尤其是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他进到一个幻视里面之后，在这种不真实的世界里面，然后他眼前出现了很多像梦魇一样的东西，就是不真实的东西在他眼前呈现出来，击溃了他内心的防线。其中的一幕呢，也是当然是联系到钢铁侠，就是就是蜘蛛侠看到钢铁侠从坟墓里爬了出来，然后满身其实受到了很多的创伤。这个呢，就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可怜的小蜘蛛在钢铁侠离开以后，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太公平的，把钢铁侠的离开归根到了自己身上。他觉得如果我够强大的话， 或许 Tony Stark 现在还在，或者是就是因为我不够强大，我不能保护我心里面最在意的这些人，所以他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他当时才能在那种梦魇的感觉时候看到Iron Man 从坟墓里面爬出来。
这里又是一个漫威很厉害的一个双转折，因为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其实小蜘蛛在上一部是害怕的，他不是一个完全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一个情况，他在被灭霸一个响指打成灰飞的时候，他在最后他其实害怕，他不想走，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细节的话，所以他是有害怕的，但是奇异博士又施展魔术把他给救回来了。在当时他又有一个反转，就是我是英雄，我可能又不会死的，但那部的结局就告诉你英雄会死的，而且是你最敬仰的英雄就死在你面前，所以对他来说人生在很短的时间内转了好几次，然后让他知道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英雄会死的，然后他也很累，然后想从这个事实中想恢复一段时间，这些感情其实漫威通过两部片子都传达出来了，我觉得传达出来都很自然。
对，在他慢慢的经过这样的思想上的折磨之后，然后他终于意识到完了，现在我搞砸了，我的朋友现在也有危险的时候，他呢重新开始振作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我跟很多朋友聊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很多人有就是感动到流泪的这么有很多这样的细节。然后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给那个 Happy 打电话来接他之后，他在他们的那个 Queens 的那个战机上面开始制作自己的战衣，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战斗的服装，他开始制作战衣。然后他就跟钢铁侠之前的电影特别特别像，钢铁侠也是每次制作好一个东西，用那种 3D 的技术去先试一下自己的手臂小臂，然后呢这里呢蜘蛛侠也是制作好一个东西，然后把自己的小臂伸进去试一下自己制作的战衣，所以这个也相当于是向钢铁侠的一个致敬。然后这个时候呢 Happy 他就说你来做战衣，我来 take care of music，所以他放的这个音乐就是 Iron Man 出场经常会放到的一个，就是 AC/DC 这个乐队他的摇滚曲叫 Back in Black。 当时所以当时很多朋友说这个音乐声一响的时候大家都泪飙了。
对，影片这些细节非常非常多，大家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然后最好能到一个电影院大屏幕去看。比如说可以注意的细节有任何在屏幕中动的电视广告，然后你都可以看一下，其实都是有意义的。你可以各处留意看到钢铁侠的影子，然后包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说 Fury 开的车牌，你可以看一下车牌是怎么写的。
车牌我还真没注意到，
车牌是 MCU， 就是漫威宇宙，就是这些细节完全就是你去发掘，你可以发掘到太多东西，
有意思。
就是这是漫威一个特色吧，给大家的
对给
这些比较 hardcore 或者说真的铁粉，你就会
对对对，
你可以一部影片你会倒着放，然后你去 zoom in 去放大，然后你去看，包括那些报纸啊，什么报纸上的标题全部都是漫威宇宙里的东西。
对，
刚才辛迪也提到，其中有一个钢铁侠从那个坟墓中爬出来，变成一个像僵尸一样那种骷髅感觉，其实他也致敬了漫画党，因为他可能不太会拍出来，因为在漫威多元宇宙里面有一部漫画画的就是所有的那个星球上全变成僵尸了，僵尸宇宙，所以那部里面那个戏画面又致敬了那个漫画里的东西，所以这是电影强的地方，非常注重细节。
对，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旁边朋友提醒我说，就是在蜘蛛侠战斗的时候，他后来身边没有什么武器了，然后他手里拿了一个路牌挡着当盾，然后拿了一个投影仪去当，就像锤头一样，其实是有一点像美队和雷神的合体，这样也
双致敬，
对对对，致敬了那两位英雄，其实就是很多细节。那我知道之前的漫威的电影，基本上我们之前节目也讲到过，就是基本上都会有斯丹利老爷爷的客串。那这一部呢，也是第一部说没有斯丹利老爷爷客串的这么一部影片。但是他还是 在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致敬了很多原来的就是之前的影片或之前的人物。让我自己非常非常惊喜的是，就是这部电影后面有两个彩蛋，我们不跟大家说彩蛋的内容，不要剧透，但是在第2002年第一部蜘蛛侠里，我相信大家记得有一个日报的老板，他就是出钱购买 Peter Parker 自己照的自己的蜘蛛侠的照片，但是他还要播就是在报纸上播报说蜘蛛侠不是英雄，不是好人，是坏蛋的那么一个对蜘蛛侠很有成见的人，在2002年的第一部电影里面出现，这部电影在彩蛋里面又一次出现，他同时又扮演了一个对蜘蛛侠很有成见，并且就是爆料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这个彩蛋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惊天的大推进，相当于是未来蜘蛛侠的这个电影会以另外的不同层次或不同身份的这么一个角色继续向前演。
基本上总结一下小心里说的，就是第一个彩蛋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就是漫威从来在蜘蛛侠这个人物的有史以来从来没这么玩过，
对，
玩太大胆了，
对，
就是你看完第一个彩蛋的感觉接下来还怎么拍，
对，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到时候期待下一步给大家。
对，
我也非常同意，就我们不要给大家剧透这两个彩蛋，因为这两个彩蛋是我看漫威电影有史以来最有诚意的，
非常有诚意，
什么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告诉你惊天大大秘密，就是这种感觉。第二个彩蛋就更大的一个秘密，然后大家一定要不要提前离开电影院，要把第二个彩蛋也看了再离席，因为第二个彩蛋简直无法想象，就至少我看的时候感觉哇，晴天霹雳的感觉。
对，第二个彩蛋有其实有一点像把这个怎么说把这个漫威世界又变得更多元化，更多元化，更加广阔，可能给未来的电影开拓了一些其他的领域或者拍摄的空间。
不光是这样，它第二个彩蛋还有一点的厉害之处是，你看了第二个彩蛋之后，如果你真的是漫威电影迷的话，你可能第一件事情想做的是会去把以前的很多细节再看一遍，因为第二个彩蛋一出来，你就会发现以前为了第二个彩蛋漫威已经铺垫了很多年了，你去看过去电影的细节就会完全把它的铺垫串起来，伏笔都会连起来，你会知道哦，原来第二个彩蛋是一切逻辑都是自洽的，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对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很多的这些对原片致敬的内容，接下来我实在是想稍微的吐槽一下，其中有一点，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会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在荷兰弟很受大家欢迎，那他演的第一部钢铁侠第一部蜘蛛侠2017年的那个 Homecoming 那部电影里面，他当时追的女生叫 Liz， 然后 Liz 由于是反派父亲的女儿，在反派束手就擒之后，他也就搬去了 Oregon 那个州，所以 Liz 就走了。但是当时蜘蛛侠就是 Peter Parker 这个人在学校里面就是一直很喜欢 Liz， 然后说啊我要追，我要表白，然后也真的跟 Liz 表白了，然后跟 MJ 好像并没有什么感情线。然后这部戏一开始跟他的好朋友 Ned 两个人，他就跟 Ned 说啊我好喜欢 MJ， 我要向他表白，然后就很喜欢的样子，甚至包括 Ned 跟他说，哎呀你都是蜘蛛侠，你 Spider-Man 你急什么，很多女生都要跟你 date。 然后蜘蛛侠说不行，我就是很喜欢 MJ，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哪儿来的那些就是跟 MJ 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其实没有任何的建立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突然一下喜欢 MJ。 我觉得这个感情线没有铺垫，然后在之前的戏里面也没有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我感觉是有一些突兀，好像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跟 MJ 谈恋爱，所以就是要跟 MJ 好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导演高明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部戏的感情线是他和 Tony Stark， 不好意思，是两个男人的感情，所以任何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你就只要知道他在这个电影里想追一个女孩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不用、
就是、
哪怕你这部不要追女孩，哪怕你这部你就没事儿，你跟你的托尼·斯塔克有感情也罢，为什么一定要追这个女孩？那很多那个
学生的日常，这就是欢乐的一个
高中生的日常生活，就是要就是男生到了这个青春期开始萌动，然后就是喜欢要追一个女生，
对，你就把它当日常就好，不用研究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它就是个日常。
我就很伤心，因为之前看Toby 演的第一版本的钢铁侠的时候，他跟 MJ 的感情有很多铺垫，然后他的感情戏是流淌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感情，在这部戏里面突然什么都没有，就觉得有一点尴尬。
那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老蜘蛛侠里面的高潮是坏蛋会把他的女友扔下去，然后一边是群众一边是女友，你选同时救，
对，
那是他的一个高潮，所以他需要爱情来铺垫这个高潮、
哦、
如果没有这些爱情的铺垫，那很容易啊，我选救群众，女朋友掉下去吧。
对所以在这部戏里面其实你说的对，这爱情其实不是他选择的，他这部戏里面并不是在外界选择，而是跟自己的内心抗争，这个倒也有道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觉得感情戏拍的有点失败，稍微吐槽一下，但是呢还是很喜欢这三部蜘蛛侠。像我刚才说，其实2002年那部蜘蛛侠是我本人最喜欢的几部电影之一，然后这到目前为止也是有三个演员演过蜘蛛侠这个角色。
那都是男生嘛，所以我就不方便评论了，让Cindy评论一下你最喜欢哪一部里面的男主。
哦，哪一部男主，其实这三个人差别还蛮大的，我觉得就是从形象上来讲，虽然他们演的都是一样的角色。
我知道了，你喜欢第二部的。
不要这么直接，不可以这样。虽然说我确实有一点颜控，但是不能这样讲，怎么说呢，这就是 Toby 他演的第一版的蜘蛛侠是Toby 本身呢是他是就是三个演员里面年龄最大的，他当时27岁，然后他呢也是三个演员里面年龄就是个头最矮的，他是1.73米，所以他当时由于年龄比较大，所以他演的那个蜘蛛侠我个人当然觉得他塑造的非常非常的成功，但是他演的这个蜘蛛侠就是就相当于把蜘蛛侠从漫画里面变成活生生的一个人物，但是由于他年龄大，所以他表情比较严肃，然后他一看就是那种邻家的男孩子，然后很严肃很木讷 但是他不会说花言巧语，但是又比较专情的那种角色。所以当时呢，由于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第一部蜘蛛侠，就是第一版本的蜘蛛侠是有很多爱情戏的，在爱情和责任之间做抉择，所以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形象可能也是相符的。那第二版本的蜘蛛侠其实就是评价最低的一个版本的蜘蛛侠，当时很多的票房就是也是惨败，索尼当时拍的时候票房惨败的蜘蛛侠是 Garfield， 他是25岁的时候出演的蜘蛛侠，然后他本身大家有印象就是身材非常高挑，他是大概1.79米，所以他是身材最高的一个蜘蛛侠。那当然我觉得他的外在形象来讲的话，是三个蜘蛛侠里面长得应该是最好看的吧，最帅的应该说是。那我就有时候就觉得说，其实他真的演得蛮好的，我觉得他的演技却真的蛮好，就整个蜘蛛侠在他有一点茫然，或者有就是知道 Uncle Ben 被由于自己的错误被杀害之后的那种痛苦和愤怒，然后要报仇找寻坏人的过程当中都演得真的是很好。但是我就觉得他长得这么帅的人很难让我想象在美国的校园里面是会被欺负的人，我觉得应该大家就是会很喜欢的这种角色，所以他当时一上来就被其他影片里面长得不如他帅的那些人瞧不起欺负，就让我感觉当时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然后最近的这一部荷兰弟的蜘蛛侠呢，他其实演蜘蛛侠的时候只有20岁，那他是年龄最小的，然后也跟蜘蛛侠 Peter Parker 本身的年龄是最接近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有这么一个先天性的优势条件，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更多的做自己，然后我也非常非常认可他，觉得他是蜘蛛侠跟 Peter Parker 本人形象最接近，演的最好的这么一个蜘蛛侠角色。因为他也不是很帅，但是他很萌很可爱，他可以演出就是小的时候就像刚才你说到，就是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然后在 Tony Stark 在来到他面前之后，他就会他就会蹦起来，就着急的时候会蹦起来，然后手舞足蹈的那样跟 Tony Stark 说话，这就是很符合一个那个年龄的孩子就会做出来的事情，所以他这种很萌很可爱的这种性格就活跃到了荧幕之上。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就是很多广大的观众朋友最喜欢荷兰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荷兰弟本人演员出身，舞蹈功底非常好，然后大家可以看他的油管上的一些视频，他如果什么做什么原地啊空翻啊这些动作都毫无压力的，就是有很多他的视频，日常的视频他走楼梯都是不走楼梯，直接就从楼梯的那个扶手就走下去之类的，所以他这个功底在，然后他演蜘蛛侠的过程中我可以假设会比其他演员会有优势，因为一些灵巧性的动作他做起来可能都不需要提升。
对，
这个当时我看油管还觉得挺惊奇的，然后确实挺厉害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因为他的表情啊，比如说他在纽约上空大楼之间穿梭飞来飞去的表情，就像一个高中生，然后还懵懵懂懂进入社会，逐渐承担巨大责任，但没有 ready 的这么一个人的形象。所以呢，还是很期待荷兰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蜘蛛侠的影片。那刚才说到了这三个演员，我就想起来一个东西是在这三部影片里面贯穿的，是不同的演员，然后其实些许有不同的故事情节。刚才我也提到过，就是第三部影片其实是跳过了他 Uncle Ben 就是去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直贯穿三部影片的，就是也是当时2002年那部影片为什么非常非常打动我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电影结尾的时候我看到蜘蛛侠非常非常决绝的对他心爱的 MJ 就是他转身离开，然后心里回想起了 Uncle Ben 对他说的那句话，就叫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就是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那这句话其实我感觉是贯穿了整个蜘蛛侠不同版本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和力量所在。
对的，啊，这里补充一点啊，就是，可能是漫威考虑到这个 Uncle Ben 这个角色在整个漫画或者是漫画系列中对蜘蛛侠都很重要，所以还是在这部影片中隐藏的致敬了一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蜘蛛侠的那个书包，那是 Uncle Ben 的一个书包，上面 Uncle Ben 的名字，所以这大家观察的时候又是一个细节，
真的很多细节，
对，很多细节啊，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不小心就错过，错过就重看。
对，
然后对，就漫威电影的一个特色，就是大家要回去重新看。然后说到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我觉得漫威自己也可能会想，自己可能如果单纯讲这个的话，我也同意，可能讲不过第一部。第一部已经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透彻，而且讲得非常好，所以漫威在这部里面换了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他叫做他用的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同样挺著名的，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然后他这样巧妙的呢，把这句话说出来，然后跟钢铁侠的系列又很连贯，因为在这部里面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钢铁侠的这个气要被蜘蛛侠接过来，就像接一个王冠一样。
对，
你能不能继承这份权利，同时你要继承他的责任。不能说我是现在地球的招牌了英雄，但是你同样做得要更好。他可能永远做不到，他可能永远不是钢铁侠，但是他要以蜘蛛侠的身份去从另一个角度去把这份责任接过来。所以这部里面突出的是另外一句话，大家在观影的时候也可以去听一下。那个这句话应该是 Happy 给他说的一句话，
对，叫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欲戴王冠必其其重，
对，
必承其重，
对，再给他那个叫 Edis 那个人工智能那个系统眼镜的时候跟他说了这句话。因为大家其实可以去仔细想想那个系统其实就是把地球的命运都给交到他手里了，虽然简简单单一副眼镜，但那副眼镜就代表了地球的命运。
对，那现在我们既然说到他以后可能会承担很重要的角色，你对于以后漫威宇宙和他漫威系列电影后续的拍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猜想呢？
我的猜想是，当然大概是错的，因为漫威的事情从来没有被猜对过。但我想试一下，就是从他的发展来看，他已经到一个已经有一个局限了，因为可能细心的听众也知道，他已经有太多部电影的积累了。比如说，我们探讨今天这部蜘蛛侠，我们在这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如果对一个新入漫威的朋友来说，他没看过钢铁侠，他没看过之前的那些影片，他可能觉得我们俩在说什么，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我和辛迪在讲什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长时间的铺垫以后，想要理解漫威的新的一集故事，好像必须读懂他前面的所有故事，这在很多情况下是不现实的，有点像现在的星战。如果你让我去看一个几十年前的星战片，我可能都没办法接受那个画质，所以我永远都进不了星战这个系列。所以我猜测漫威下一阶段，甚至就最快就可能下一部影片很快就会把这个多元宇宙的这个窗户打开，把主场换到另外一片新的空间去，然后让更多的影迷能加入到他的大家庭，这样可以先暂时抛开地球这个故事，我们熟知的地球不管，先去看看宇宙中的其他的一些星球，或者地球的另外一个平行的位面的一个星球。然后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可能有一个新的组织就会浮出，就叫神剑局，跟地球的那个神盾特工局，或者叫就那个局是一个相对并列的，但是 pay grade 会更高，我们就说他的那个scope 更大，是整个宇宙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熟知的惊奇队长其实就是这个局里的人，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猜测。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接下来的漫威宇宙会它的影片系列会怎么样的发展。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今天喜欢我们 对于蜘蛛侠英雄远征的分享，然后希望呢今天的节目也可以达到你的内心中的小感动。那好电影值得推荐，好故事需要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大家，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